大家好，欢迎回到文昭谈股论金。现在是美东时间的12月18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出了一条突发消息，非常惊人，说的是代理国防部长米勒已经下令，美国国防部全面停止与拜登团队的交接工作。那这个消息一出来呢，首先就在国防部内部激起轩然大波啊，然后那些主流媒体马上跟进啊，因为时机过于敏感了嘛。而且也很反常啊，哪有交接中间停下来的呢？很快呢，国防部自己出了一个解释，就说为什么啊，现在把这个交接工作停下来了，是因为工作太多，人手太少，忙不过来。国防部的这些资深官员们呢，有日常工作要处理，还得加上这么繁重的交接工作，他们呢是顾不过来了，所以呢就准备在假期结束以后，圣诞假期和新年假期以后，会重新安排从今天起的那些交接工作会议。这个消息出来当然是非常耐人寻味了啊！川普的任期剩下的呢，满打满算也就一个月了，在他任期的最后关头啊，第一个任期的最后关头，川普排空华盛顿沼泽，他不是从那个 CIA 或者是司法部的 FBI 下手，而是就从国防部入手的。他撤换了国防部部长，把那个国防政策委员会也大换血，刚把人马调拨停当，你看他就宣布停止和拜登团队的交接工作啊。当然，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说这个代理国防部长这个决定是得到了川普批准的啊，但是啊，咱们看，刚刚人事安排完了，马上交接工作就停下来，步骤衔接如此紧密啊，你很难那么简单的用工作太忙来解释了，好像以前工作就不忙似的。其实呢，也就是现在不想让拜登团队的人去碰到国防部的人事物啊，还有情报。那这个消息现在出现啊，很可能表示川普总统是有谋划、有打算的。昨天呢，弗林将军是上了 Newsmax 的节目，这个 Newsmax 是继 Fox 之后崛起的又一个保守派媒体。在昨天的电视节目当中呢，弗林将军就建议了几种啊总统可以采用的雷霆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直接下令扣押所有有问题的投票机。因为这些机器分散在几个摇摆州嘛，那显然那是没有办法通过每一个州的法院下令去做的啊，这么分散去做是不行的。现在看起来呢，也没有办法通过最高法院下一道命令这么去做。你要把所有这些机器都扣押了，只有通过总统下令进入戒严军管状态，联邦军队才能够进到各个州去接管证据啊。这是我的分析啊，只有通过军队来做。弗林将军提出的第二个方案呢，就是对那几个摇摆州实施戒严，然后重选。弗林是提到了美国历史上一共有64次实施过戒严令，这两个方案大家注意到了啊，都只能够通过军队来实施。第三个方案呢，就是仍然走宪法途径。等圣诞假期、新年假期一过，大家看1月6号，国会的开会就迫在眉睫了，就要确定谁当总统了。所以越是接近这种最后时刻啊，其实最后方案也就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啊，能够依赖的力量很少了嘛。现在看起来只能够依赖总统自己手上所掌握的力量了。最后方案越来越变得清晰，可是形势也是变得越来越严峻了。因为敌对的一方他不会无所作为，就等着你给他使雷霆手段啊，所以越接近最后的时刻呀，可能消息的反复会越频繁，几个小时以前、几个小时以后啊，那个结果都会不一样，也是考验大家的心理素质。上下坐过山车的时候，对于渴望真相和公正到来的朋友们来说，其实越到这个时刻，也越需要有一个信念啊。其实也是我们这个节目提出的一个建议，不仅是对于我们关心时事的人来说有这个信念，这个事件的当事人自己也需要有这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因为不到最后一分钟，你永远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朋友问我啊，就是面对这些沮丧的消息，我有什么摆脱情绪低沉的方法啊？其实我的方法呢，也就是读书、看历史。因为通过读书啊，你就知道你今天面临的困境，过去也有人遇到过，而且呢，人家就是靠坚持不放弃战胜了困难。我们今天呢，也是在书写历史，也是在为后人留下范例效仿啊。你这么一想呢，心情就会平静很多。所以今天呢，咱们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啊。在14世纪的最后几年和15世纪的头几年， 西方和东方两个帝国的皇帝非常闹心啊，遇到了很大麻烦。西方这个帝国的皇帝呢，就是拜占庭的皇帝约翰五世，东方帝国的皇帝就是大明王朝的永乐帝朱棣，他们都遇到了很糟心的事儿。拜占庭这边遇到的麻烦呢，就是从1394年开始，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一世就率领军队围攻君士坦丁堡了，君士坦丁堡是拜占庭帝国的首都，但是这个时候帝国势力已经衰弱了，土耳其是新崛起的，拜占庭没有办法独自去抗衡奥斯曼土耳其的大军，那没有办法就得求援嘛，去向欧洲其他基督教国家请求援助。但是呢，拜占庭啊，它宗教上和大部分欧洲国家是有区别的，两者有摩擦。大多数欧洲国家，中欧、西欧、南欧的国家是天主教，拜占庭和少数东欧和东南欧国家呢是东正教啊，他们之间处不到一起去，所以呢，那些欧洲国家就扭扭捏捏的、磨磨蹭蹭的，但是呢，也想到了唇亡齿寒的道理啊，君士坦丁堡陷落。君士坦丁堡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那土耳其呢就马上可以跨过海峡进军欧洲了嘛，所以尽管很不情愿啊，扭扭捏捏磨磨蹭蹭拖了两年时间，还是又组成了十字军，由匈牙利国王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率领来支援，结果呢这支外援也很不争气，就被土耳其人打败了，那这下君士坦丁堡就彻底绝望了啊，就指不上谁了，只能靠自己死撑。就这样呢，跨过了14世纪的最后两年，进入了15世纪啊。那这个时候约翰五世都绝望了啊，谁都指不上了啊，再看自己这个是兵寡粮少，都准备弃城逃跑了。可是有那么一天早上往城外一看啊，揉揉眼睛，觉得自己是不是看错了啊，土耳其人居然消失了啊，全都不剩。再一打听呢，才知道原来土耳其人也遇上了大麻烦。对欧洲人来说，土耳其人就算是怪兽了啊，可是对土耳其人来说也遇上了一个让他们恐惧的怪兽，就是蒙古人跛子帖木儿啊，帖木儿是他的名字，瘸子或者跛子是他的外号。那这家伙呢，战斗力爆表，超级强大，他组成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攻城略地，抄了土耳其人的后路。那土耳其苏丹巴耶济德一世没办法，赶紧回师抵抗蒙古人啊！结果就在1402年，在安卡拉附近发生一场战役啊，土耳其人就被帖木儿一拳锤扁了，连巴耶济德苏丹本人也做了帖木儿的俘虏啊！一下子国王没有了啊，这个奥斯曼土耳其就陷入了分裂和内战，那些王子之间就打得不可开交，就进入了大空位时期，就是相当一段时间这个国家没有国王。君士坦丁堡之围呢就莫名其妙的就解围了，后来他确实被攻占，那是半个世纪以后了啊，在1453年是穆罕默德二世攻占的。君士坦丁堡呢解围心里舒坦了，就该轮到明成祖朱棣闹心了。为啥呢？因为这个跛子帖木儿啊，他不准备进军欧洲，而是准备呢打败这个土耳其以后回身占领中国，把明朝给灭了。他是纠集了蒙古人、鞑靼人、中亚的那些突厥化的民族啊，组合了一支大军，号称有70万人，准备一脚踏平中原，把明朝给灭了。那面对这个地表最强战斗力的跛子帖木儿，雄才伟略的明成祖朱棣啊，也是不敢和他硬杠的，在这个草原上啊打野战啊，那个是万万赢不了的，只能是依托长城，等着帖木儿来进攻啊，就做了万全的准备。可就是左等也等不来，右等也等不来，还天天等得提心吊胆的。后来呢，辗转打听才知道，这个帖木儿的大军走到今天哈萨克斯坦境内的时候呢，哎，这位老兄得疟疾，突然病死了，挂掉了。也是呢，这位帖木儿一死，他几个儿子就打成了一锅粥，强大的帖木儿帝国就土崩瓦解啊，朱棣的麻烦也就解除了。总之呢，这些故事告诉我们，你不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你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约翰五世要绝望了啊，先扔下君士坦丁堡自己跑路了，或者说这个明朝被地表最强战斗民族给吓趴了，屈服求和了，那历史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咱们讲到这个福林将军提到过，美国历史上有64次实施过军事戒严，但是呢都是在非常有限的地方，它不会是全国范围内的。比较大范围实施的呢是林肯总统的先例，但是要知道这一次和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 林肯总统实施非常手段的时候呢，是内战爆发以后几个月，他当上了总统，他未来有四年，没有一个近在眼前的期限卡着他。但是川普的麻烦就是在于他有一个时间期限，而且就在眼前，就是1月6号国会要确认谁是下一任总统。不管是扣押那些投票机，还是军管那几个州重选，你都需要时间吧。扣押投票机证据出来怎么需要几天，你重选你安排选务也需要几天时间。如果这些事情在1月6号以后再发生啊，那就非常麻烦了。所以现在真说得上是争分夺秒，时不我待啊。还有一个出路今天得提一下，以前没有提到过，就是国会呢在确认这个选举人团票，确认谁当下任总统的进程啊，把它给拖延下去，挤出几天时间，在国会制造出一个变数，再杀出一条路。可能朋友们觉得你是不是又在瞎吹啊，怎么的就能制造变数呢？您别急，咱们先听下去啊。月6号那天发生的事情，就是在众议院大厅，参众两院的议员呢开联席会议，各个州的选举人票呢会按照字母顺序被读出来计算。比如亚利桑那州 Arizona， 它 A 开头嘛，它排在前面，会先被念到。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有一个众议员，比如就是那个 Mo Brooks 众议员站出来反对，说我们收到了另外一组选举人的投票啊，那你现在念到的这个选举人票呢，我提出挑战，我觉得不应该接受，他提出动议，另外有一个参议员同意，那就达到了法定的最低标准。好，那这个时候呢停下来，参众两院分开开会，对质疑做出表决。在众议院呢是民主党占多数，他们接受那几个摇摆州认证过的选举人票不会有问题。参议院呢现在共和党大佬麦康奈尔变节了还有一批共和党的参议员已经准备接受拜登了。似乎呢这种挑战在参议院也通过不了是吧但是别急，魔鬼在细节中，天使也在细节中。一个争议出现的时候国会有两个小时时间辩论。阻击的一方呢，他是可以把那七个州出现的那个双选举人团的情况打批发，合并成一个动议提出辩论，那两个小时就辩论完了中午的时候呢就可以做出决定谁当总统了。但是呢他们也可以一个一个的提出，这样的话呢就把时间拖长，就产生了一种可能性，就是1月6号那天呢在国会确定不了谁当总统。那到底是打批发提出动议，还是一个一个辩论呢？这个时候副总统彭斯作为参议院议长，他在参议院接纳怎样的议事程序就成了一个因素了。这种做法呢是可以把进程拖长但是它不是直接翻盘的做法，那就是在川普仍然有希望但是需要时间的时候才会考虑这种方案。其实这段时间呢民意还在不断的发酵呢，昨天拉斯穆森的民调显示，有 62% 的共和党人， 28% 的无党派选民，还有 17% 的民主党人，还有这么多民主党人他们认为这次选举是不可靠的，是民主党窃取了选举成果。这个比例其实比起两个星期以前呢已经有大幅度提升了。激发这个民意发酵的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人们对于最高法院的不信任，关于这大法官的人品诚信也是近两天的热门话题。而且呢脉络已经越来越清晰了，川普任命的那三个大法官都是来自于刚刚辩解的那个麦康奈尔的推荐这也好理解，川普是个政治素人嘛，他没有人脉，他也不知道谁比较诚实可靠，他只能够寻求其他人的推荐这个麦康奈尔呢是共和党大咖，交际广，路子多，那也没办法，他推荐谁呢你还是得认真对待。麦康奈尔的夫人赵小兰是关系网当中的关键人物，他们赵家人家也姓赵，真的姓赵，是经营航运业的，在上个世纪的末期呢就在中国做生意。赵小兰的父亲叫赵锡成，他开办的航运公司叫福茂公司，是第一个购买中国船只的外国航运企业，而且赵锡成和江泽民还是校友。福茂公司的总部是设在纽约，但是他生意的大部分是在中国。纽约时报呢是为了打击共和党，他早先去挖过料，就声称中国给这个福茂集团数以亿计的低息贷款来购买船只。 赵小兰在川普政府就任这个运输部长以后，有一次去中国，就是因为同机有家族成员被人注意到了，觉得这里面有利益关系，他不得不取消访问。这种情况呢，就有点类似于拜登的儿子亨克拜登搭乘他老爹的副总统专机去中国结交权贵谈生意一样。所以就这一条线牵下来啊，中共从来是两头下注，既拉拢民主党人又拉拢共和党人，以后不管谁上台都对他有利，他都有关系可找。由赵小兰那就影响到了麦康奈尔，那么麦康奈尔所推荐的那几个大法官，你也就很难指望他立场特别坚定了啊。当然咱们不是说那几个大法官什么卡瓦诺、巴雷特呀和这个赵小兰之间有啥瓜葛，意思是说呢，人以群分，他们是属于彼此提携的一个关系网，所以他们和阿利托和托马斯这些老牌保守派大法官呢是有区别的。当前另外一个焦点就是那位首席大法官 John Roberts 的人品。林伍德律师有一个爆料啊，说这是他这一生很可能最重要的一个推特了，就说这个罗伯茨大法官就是一个反川者，他就是处心积虑要把川普的案子踢出去。早在去年民间就有爆料了啊，就说这位大法官是那位色情大亨爱波斯坦的座上嘉宾啊，曾经去过他那个所谓欢乐岛。各种民意的不信任呢，在讨论当中也在酝酿当中。其实呢，这相当于是围绕这次选举，大家看那个客观效果，是把各种暗身势力从各个方位大起底，新闻旧料都给翻出来啊，也不断的加深了人们对这些高层官员的不信任。所以我在想啊，川普真正动用非常手段的时候，这些腐败分子很可能是得不到支持的，是没有什么真正抵抗力的。他们是有一些能力，是在媒体上，在体制的某些环节上能够阻挡人们去了解真相，但是真正采用非常手段的时候，那就是捕红炉燎毛发耳，那就像把那个炉子里的火烧旺去烧头发一样，一瞟瞬间就分出高下了。但是呢，我现在还是得对我几天之前提出的观点做一点修正，就是现在看起来未必是先真相大显再发雷霆之威啊，很可能得先发雷霆之威去拿掉掩盖真相的手，再然后是真相大显，再然后是一锤定音。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这些黑手们呢是捂不住了，不断的有证据流露出来，民意在上升，支持川普的民意在上升，但是呢，你如果不把黑手拿掉啊，他们还是会拼命的掩盖，他能掩盖多少掩盖多少，所以呢，还是得走出这一步，先把黑手拿掉，这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啊，是没有先例的，哪怕林肯总统当年也没做过这样的事情。国防部今天全面停止交接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信号，事情怎么发展我们看一看。今天的时事话题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明天星期六在会员网站上是咱们的常驻作家金风堂先生带来的一个对于全球化的新的思考。金风堂兄呢提出一个新的看法，他认为全球化的第一赢家是西方左派还有大公司结成的联盟，第二才是中共。中共呢频频违反规则，制造了很大威胁，是所有人眼中的作弊者，但是这些西方大财团和政客利用这种威胁呢，引导那些中小企业和有前途的企业接受他们的并购啊，大家合成一团来应对中国的挑战，实际上呢是让这些大企业做大，让少数人达到了中国人所说那种养寇自重的目的。那这是一个新的角度的分析，我觉得也是蛮有启发性的。今天呢，咱们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如果您觉得这期视频还有帮助有意思的话，请转发给一个朋友。祝大家周末愉快，咱们下回再见。